我哋都知道咧，现代商业社会里边咧，合约系好重要嘅，因为合约能够为买卖嘅双方，或者系个人与个人间嘅承诺，或者系商业运作等等咧，提供咗一个法律上边嘅保障。基本上咧，一个合约咧就系立约嘅双方答应去履行一啲嘅责任。如果佢有一方面唔去履行佢嘅承诺或者佢嘅责任咧，合约咧就作废噶啦。另外一方咧，亦都唔需要履行佢嘅承诺或者佢嘅责任。而违约嗰一方咧，往往就要承担法律上边嘅后果。不过咧喺约嘅观念上边咧，仲有一种就叫做盟约，同合约咧有啲唔同。盟约咧通常英文咧叫做 covenant， 合约咧通常叫做一个 contract。如果喺法律上边嘅传统上边咧，一般嚟讲合约同盟约是有分别的。在订立的时候，盟约是比较多仪式和严肃一点的。在古代它多数盟约是普遍用来订立地业那些割让，就是割让一个土地给你，不是叫做合约的，叫做盟约，或者是一个使用的一些条款，或者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他们订立一些共识，这个呢就叫做盟约。而盟约亦都是往往超越了立约双方的界定，即不是只是说呢是讲到你的利益他的利益，而是讲到一个的关系的一个因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神与人之间立那个的约，主要是盟约，不用合约那个字，主要呢是盟约那个的观念。研究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在古代的近东的地方，就是今日的沙地阿拉伯或者是以色列那些的地方，近东的地方，当两个国家要订立盟约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一个大国一个小国很明显不平等的了，就是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去订立盟约的时候，通常这个大国就要小国去信服他，去臣服他，去进贡给他，然后呢就答应成为他的保护者，当这个小国受到攻击的时候就出兵去帮助他。而立约的仪式呢，经过研究呢，是有一个通用的一个仪式的，就是在个仪式里面呢，将一些动物从中间切开，牛啊羊啊这样切开两半，那在一条路上面呢，譬如我们中间这条公路通道上面呢，就两半的动物呢就摆在旁边，然后就叫一个小国的君王呢，就要在那个动物的两半中间呢要走过去，代表着如果你违约呢，你的下场呢就是这样样。但是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我们就发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情况，当上帝和亚伯拉罕去立约的时候，不是亚伯拉罕和那些动物中间去经过，神就吩咐亚伯拉罕要将动物劈开两边，本来就应该期望要亚伯拉罕从中间经过，但是那个实际的情况就是神好像一个烧亮的火把一样在中间去经过。这个是古代人不敢相信的一件事，竟然大国的君王或者一个神是自己在中间去经过，代表着如果我违约的时间，后果就是这样样。但是神却是谦卑自己来证实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约那个的坚定。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发觉有很多约的，神和人立了很多约的，包括在伊甸园里面和亚当所立的约，在洪水的前和洪水的后，神和挪亚所立的约，然后多次和亚伯拉罕去立约，在申命记十一章和第三十章，亦都藉着摩西和以色列人去立约，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亦都藉着先知拿单和大卫去立约等等。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旧约这些约是很重要，但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更美的，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和我们立那个的盟约，比以前我们刚才讲到的所有的约更美。在今天如果大家看我列出的讲道大纲里面，我就列出了有六方面，我很短短的经文就提出了有六方面，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盟约是更加美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方面，这个盟约是更美的，是因为它是在里面那个影像成为了真实。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盟约里面，旧约的影像成为了新约那个的真实。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那里讲到，他说祭司所供奉的事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原来在旧约里面，在敬拜里面有一些元素，好像会幕，好像那些供物，好像那些祭牲，甚至祭司本身都是一个的预表，而这些预表的价值是在乎它代表的事物。如果它背后代表的事物是没有价值，这些预表也都是没有价值。如果背后的事物是很有价值，这些预表就有它那个的功用。我以前是做建筑的，所以呢就常常都跟一些建筑师有工作上面一些的来往。在传统的建筑师的训练里面呢，是要学画画的。很多人呢入去呢就要学写生要用不准用尺的，要你画一条直线，要你画一个圆圈，是白手画，而画得呢要很精确的。在传统的训练就是将它对一个建筑物的概念在个平面图那里呢就要去能够表达出来。不单只是这样，传统上面对建筑师的训练呢还要它砌模型的，就是说它想到一个建筑物的形象呢要用立体的做一个模型出来给那个发展商去看到。那个模型做得好不好，往往就反映那个建筑师的功夫有多少，同埋他对这个工程那个心能够投入有多少。但是我们知道，无论这个模型是做得多么漂亮，它只不过是将来那座真正建筑物那个的一个的影像。圣经呢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无论旧约那些的祭献祭的制度是多么的严肃，几咁嘅慎重，只不过系将来一个更美嘅实质嘅一个嘅影像，而佢哋最终嘅价值系在乎将来嗰个嘅实体。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系唯一嘅拯救。这个拯救是超越时空的，不单止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得到这个救恩。在旧约时代，那些古代的伟人，信心的伟人，也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去得救的。有很多人就不明白，那时耶稣基督都未出世，那些伟人为什么会是藉着耶稣基督去得救呢？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天下人间没有其他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连旧约的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去得救。虽然很难明白，但是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举个例来讲，当我们用信用卡去付款的时候，接受信用卡的餐馆就多谢我们光顾，接受信用卡的商店就多谢我们去买他的货品，就很乐意将货品送到去我们的手上。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给了钱呢？答案当然不是，不是给钱。我们实际给钱就是找那个信用卡的账单的时候才是实际给钱。 如果我们用这个例子去明白，我们就知道了，原来神是乐意拯救旧约时代的人，是因为他预先接受，好像这个信用卡一样，预先接受耶稣基督将来在十字架那个的救赎。所以在旧约的祭物可以说不是没有功用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流出的宝血当然比他更美，这个就是耶稣的盟约更美的其中之一。第二方面，神藉着主耶稣基督所立的盟约更美，是因为他能够使到瑕疵变成完美。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第八章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如果你想象你是一个犹太人，你听到这个说话的时间，你可能很震惊，神的约有瑕疵，或者你更加可能会十分的愤怒，怎能够这样说呢？我们是神的子民，你竟然说跟摩西立的约，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有瑕疵。但是圣经真是这样告诉我们，在早期犹太教的观念里面，神的律法即是藉着摩西颁布的律法，那个尊贵的程度几乎与神是同等的。律法呢是永存的，在创世以前律法呢已经好像一个个体这样是存在的，它的效用亦都是存到永远的。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承认律法是有它的功用，律法书所记载的应许亦都有它的重要性。很出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等，他们都分别承认律法在世上在新约的时代都有用处的，就好像一面镜子照出人心那个的罪恶，使到我们去反省自己那个行动，亦都使到我们归向神，知道我们有罪。另外一方面，执行律法宣布律法对人类社会亦都有一个约束的一个的效用，使人有所警惕。而律法亦都可以给人看到神的本质，神的期望是什么东西。所以律法是有那个的功用的，但希伯来书这里的作者看到他一个瑕疵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不足够的地方，就是他不能够使到人在神的面前称义，他只能够使到人在神的面前谦卑，知道我们是一个的罪人，但是不能够在神面前使到我们去称义。如果我们刚才用照镜这个例子，一个镜可以照出我们面上的瑕疵，这里有粒墨，这里有粒疮，这样照出我们的瑕疵，但是这个镜不能够使到我们美丽，只是使到我们见到自己是什么的样子。如果我们见过那些戏剧的演员，他们的化妆间，我们就知道一个很大的镜充满了周围都是灯泡，一着起的时间好像太阳那么光亮，就容许那些戏子那些做戏的人就看到自己的化妆哪里有什么的瑕疵，但是能够照出这些演员的瑕疵，但是不能够将为他们带来更漂亮的一个的面孔。所以同样律法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竟然说他是有瑕疵呢？就是原来人要在神面前去称义，就不能够靠这些在这方面没有能力的律法，而是靠因信称义那个的新约。第三方面，神藉着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盟约更美，因为他可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由工作变成恩典。第八节至到第九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神学家话俾我哋听喺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至到第十七节，神同亚当所立嘅约就系话咧，园中嘅果子你都可以食，但系咧呢个分辨善恶树嘅果子咧，你唔可以食，免得你要死亡。这个约呢，神学家说这个叫做行为之约，即是吩咐亚当你要信服，你要遵守。然后日后我们看见神藉着摩西颁布律法，基本上也是行为之约，就是要以色列人要信服，要持守这些律法。刚才我们所讲第八至到第九节的经文是引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至到32节，亦都是期望以色列人去遵守一个行为的约，遵守这个约。可惜以色列人可能曾经信服，曾经遵守，但是却不是好像这里圣经那么讲恒心遵守。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讲，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也就是犯了众条。这个是神那个的道理，你众律法你守到一百条，但是有一条你跌倒呢，已经是犯罪了，又已经犯了全律法。这么严厉的要求，难怪圣经说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既然靠行律法的方法得救，此路不通，人类就唯有靠着去领受我们不配得那个的恩典。就好像以弗所书刚才我们都祈祷的时间都讲到，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亦都是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亦都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着重行为的约，使到那些失败的人，好像你好像我，我们失败的时间我们颓丧，做什么都不得的了，我们守了九十九条，第一百条跌倒，神就说我有罪了，我们就颓丧起上来。这个是律法那个的限制。另外一方面，对那些以为自己守到的，以为自己行为不错的人，他就夸口，他说我哪里有罪啊，我哪里是一个罪人啊，你看我，我又做善事，我又放生，我又孝顺父母。所以律法那个功用，无论你守到无论你守不到，都有它的瑕疵，但是以恩典是做基础那个的盟约，却使到我们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谦卑，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它是一个更美的约，因为它使到工作，就是行为之约，变成一个恩典之约。第四方面，第四个的对比，我们可以这样讲，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盟约更美，是因为他能够使到人从注重外表变成注重内心。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这句说话呢，亦都是出自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我们现代人呢，很喜欢用微波炉，日日都几乎用微波炉，因为实在是很方便，亦都是呢很悭电，就不用煮嘢食个电炉呢开半个钟头才熟，但是呢微波炉呢五分钟就可以呢将食物呢煮熟。但是使用微波炉的时间呢，我们往往有一个误解，很多人都流传这个误解，就是微波炉能够使到食物从内里热出来的，即是微波打入那个食物的里面，然后将热散发出来的。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如果你这么想的时间，或者你这样告诉人听的时间，你知道科学家告诉你听是错的。微波炉是在外面热入去的，即是首先呢微波打入那个表面上面呢去热入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拿一大嚿牛肉或者一大嚿猪肉去微波炉去按十分钟的时间呢，你就发觉 佢嘅外边咧已经干晒，又热又熟又干又窿埋添，但系里边咧竟然仲系雪藏嘅。你切开佢咧，里边咧仲系冰冷嘅，就系咁嘅意思。啊，呢个例子咧系一个嘅乜嘢嘅例子咧？我哋就发觉咧，原来主耶稣基督责备嗰啲法利赛人啊，就系其实同呢个例子好有关系。法利赛人佢遵守佢嘅律法，但系咧变成咧佢外边又坚硬又窿晒，即系好似好热啊，但系咧其实咧系一个好硬化咗一个嘅信仰，但系个心里边却系冰冰冷冷。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去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兼学者叫做 Dr. Barnhouse， 他在他的讲道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年就被邀请去讲夏令会，那个夏令会里面就有很多年轻人，有男有女，但是亦都有一班上了年纪的一班人，好像今天有些人去了 SOL， 我们知道有些现在 SOL 这个退休会就不单止是青年人的了，有些上了年纪都去参加。在讲完早堂讲道的时候，在下午自由活动的时间，就有几个年长的妇女就来找这个牧师。他说，牧师啊，你见唔见到啊？而家嗰啲女仔啊，好冇规矩嘅。你睇下佢哋着裙咧，唔着丝袜嘅。牧师啊，你下午讲道，可唔可以指正下佢哋啊？咁呢个 Dr. Barnhouse 咧就话：咁样啊，照我所知咧，耶稣嘅母亲玛利亚都唔着丝袜噶噃。啊，嗰班妇女话系咩？玛利亚唔着丝袜咁啊？然后这个牧师就告诉他们听，据我所知呢，最早着丝袜的是15世纪意大利的妓女，这个妓女的装束来的，然后一直呢去到18世纪呢都是不正经女人的衣着，即是说你着丝袜呢就去卖广告，即是说这个是不正经的一个人来的。直至到18世纪有一些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进入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些反传统的上流妇女，她们都着丝袜，然后才普遍起上来的啫。所以今日如果少女她不着丝袜，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这个例子呢，当我见到的时间，我都有些会心的微笑。律法主义那个的问题，就是注重外表多过注重那个的内心。而耶稣基督的新约为什么是更美的一个的盟约，就是他注重先改变那个的内心的思想，然后慢慢改变外面那个的行为。没错，过程是很慢，过程是一定很慢。你宣布一个律法，如果不守律法即刻罚1000元，个个都遵守，好快，但是个心没有改变。你先改变他的心，不要随便掉垃圾，又慢慢慢慢他才能够养成这个习惯。那个过程很慢，但是却是更加有效，更加的实在。所以圣经说这个是一个更美的一个的盟约。由第五方面，另外一个的对比，耶稣基督的盟约更美，因为他能够将遮盖变成赦免。第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们都可能用过涂改液的，涂改液是20世纪一个几伟大的发明。如果我们在文件上面写错字啊，或者打错字啊，由啲白油上去啊，叫做涂改液，由啲白油上去就遮盖咗嗰个嘅错误。但系我哋亦都知道嗰效果通常唔好嘅，嗰啲涂改液咧有阵时咧就一笪一笪咁样，然后嗰个文件咧呢度一笪白嘅，嗰度一笪白嘅，亦都系好难睇嘅。所以又出现咗一卷一卷嗰啲涂改纸喎，即系咧贴上去，咁就整齐少少啦。 但是呢效果其实都不是很理想。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香港有一个妈妈，她很想她的仔入一流的学校，怎知呢她的仔被派去一个三流的学校，於是呢佢就將嗰種放信，即係話恭喜你，你個仔入咗依間學校啦，就是、三樓嘅學校啦。佢就將佢改一改，由白有，然後呢就寫上呢佢心目中嗰個喜愛嗰個學校，即係一樓嗰個學校，就拎住嗰張去呢就報名啦，我收到呢、這個。但係人哋一睇由個白有呢，我哋又沒有咁嘅記錄，所以呢一睇就睇穿咗啦。呢個媽媽佢唔單止得唔到佢想要嘅，而且可能就惹上官非。舊約嘅赦免其實係遮蓋，有遮蓋嗰個嘅意義，塗改液一樣，動物嘅血暫時遮蓋咗人嘅罪，暫時止息咗神嗰個嘅憤怒，就好似逾越節嗰啲猶太人喺個門框上面，佢哋咧將羔羊嘅血又塗上去，滅命嘅天使見到嘅時間就唔入嗰個嘅家庭。但係塗抹唔等於完全嘅得到赦免。舉一個例子，舉世震驚嘅水門事件曝光之後，尼克遜總統同佢嘅幕僚用各樣嘅方法要遮蓋，冚住呢度，冚住嗰度。但係我哋都知道最後唔成功，所有嘅事實都曝光。結果尼克遜總統要辭職，佢嘅幕僚好多要坐監，尼克遜可能亦都要面對同樣嘅下場，因為佢冇咗嗰個行政保護嗰個嘅令之後，佢一落台唔再係行政主管，就要接受控告。但係我哋都知道繼任佢嘅福特總統，佢喺任何檢控嘅程序可以進行之前，佢就宣布特赦咗佢。佢宣布由1969年至到1974年8月尼克遜總統就任嘅時間所做嘅違反美國利益嘅任何罪行都得到特赦，以致到尼克遜可以全身而退。這個就是遮蓋同埋赦免嗰個嘅唔同。耶穌基督嗰個嘅盟約更美，嗰個意思亦都係一樣，因為佢用徹底赦免嘅方法去代替咗臨時嗰個嘅遮蓋。最後一方面，最後一個嘅對比，第六個耶穌基督嘅新約更美嘅原因，就係佢能夠將有限變成永恆。第十三節，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解經家相信，當希伯來書的作者寫這一節的聖經的時候，耶路撒冷的聖殿仍然是存在，祭司仍然是公職，獻祭的禮儀仍然在聖殿裏面去進行。但是到了主後66年，有一個貪財的羅馬巡撫，他就進入聖殿，拿走了聖殿很多的金銀，就引發了猶太人已經很不滿的了。這個就是一個好像點著這個火頭一樣，於是呢就暴動起上來，他們就殺了駐防在耶路撒冷那些的羅馬兵。這個行動就引來羅馬大軍鎮壓，派出總共60,000個兵丁，幾個的兵團由北部一直打到去南部，平定這個動亂。而猶太人在這個時間亦都產生了激進分子和溫和分子，他們在羅馬人的慫恿底下，或者在他們的間諜的計劃裏面，他們竟然互相殘殺。以致到在主後70年，當羅馬兵丁攻破耶路撒冷毀壞聖殿的時間，歷史學家告訴我們，猶太人死了總共有100萬人，這個戰役死了100萬人。 圣殿被毁，献祭的事就停止了，亦都是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预言，将来这个圣殿一嚿石头亦都不会堆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当圣殿被毁的时间，旧约不能够再运作，无论那些人觉得多完美，他多么爱这个旧约献祭的事，但是不能够再运作，唯有耶稣基督那个的新约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间，我们多么有福气，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所以我们就要找紧机会，未信主的朋友就要找紧机会成为这个盟约的受惠者，信了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找紧机会成为这个盟约里面给我们那个的福气和主给我们那个恩典。在美国的历史里面，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曾经发生，在1829年，一个叫做 George Wilson 的一个人，他和另外一个同谋者，他就打劫火车，当时火车是运钱的，他就打劫火车，西部牛仔片经常都有报这些事，而且因为打劫的时候有人阻碍他，他就杀死了两个人，两个人后来都被捉到，两个都被判死刑。但是这个 Wilson 先生呢，他就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就在朝廷那里去工作，就在那时候是 Andrew Jackson， 就是那张20元纸，我想20元纸那张肖像，那个总统在他的幕僚里面去做工作，于是请求这个 Jackson 总统呢就特赦他，总统有权特赦死囚犯，总统果然这样做，就改判21年的监禁。但是出乎意料之外，这个 Wilson 先生竟然拒绝总统的特赦。一个平民可不可以拒绝总统那个的特赦和总统下达那个的命令呢？这个在美国历史上面从未有发生过，每个特赦的都欢天喜地多谢总统，所以就引起法律界的一个的辩论，一个普通市民是不是可以拒绝总统那个的命令呢？事件一直送到去最高法院，当时的首席大法官是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首席大法官，叫做 John Marshall。 他在判决的时间，他就指出特赦令是要获得特赦的对象接受才有效，如果不是，他只不过是一个文件而已。 Wilson 因为拒绝这个特赦，所以他的死刑是照原定执行，所以这个 Wilson 最后就被罚，就得到这个死刑。听姊妹，这个例子给我们有些什么的启发呢？刚才我们讲了六方面的对比，六方面的原因，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的盟约更美，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谦卑，不去接受，就好像这个 Wilson 先生一样，就和我们毫无益处，圣经只是几页印出来的书而已，对我们毫无益处。但愿我们在这方面更多的反省，更多的接受。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